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娱乐调频87.6兆赫的节目，这里呢是我们的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大鹏。这几天呢可能有时候有些听众朋友啊也听到了，在其他的这个我们的兄弟广播里面，大鹏呢临时帮忙主持一档节目，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茶馆这边的相声还能不能给按时播。您看您放心，每天到这个3点4点，咱们下午的3点到4点，咱们的老时间老地点呢，大鹏呢都会在茶馆里呢准备好这个相声作品和您分享，这边呢是咱们的这个大本营，这是不会丢的老本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将继续和您一起呢分享北京德云社两年来的一些点点滴滴。昨天的节目中已经做了预告了，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2005年10月北京德云社的这个演出中的一些录音。我们昨天节目里也提到，这个月份呀对德云社的发展来说呢，有着一定的这种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这个月开始，北京德云社在天桥乐茶园的这个园子就再没有出现过有空座的情况，就永远是这种爆满的这个状态，一直从那会儿持续到现在，可以说都是这样。甚至呢有些时候呢，包括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德云班主郭德纲，如果他不在的情况下，年轻演员们也照样能够挑起大梁。追溯起来就是从2005年10月开始，我想的这一切呢可能也源于11期间黄金周这个长假里面，德云社呢精心的准备了几场演出，都给我们的相声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的一些作品呢，在此后郭德纲走红的这段时间也频繁的被媒体提起，因为这里面呢表露了很多不仅仅是这个相声，我们说一个笑料一个包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很多很深层次的带有一定的思想性的这些内容。当然这些思想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在这一时期呢，演员们可以说很好的做了一个这个整理，把它呢完整的表述给了支持他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找一些这样的这个片段放给大家听。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2005年10月2号在相声大会的一个郭德纲个人的这个相声作品专场演出当中，已经暂别舞台大概有半年多时间的北京德云社的元老张文顺先生，在这个和病魔斗争了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回到舞台上。老先生当时身体还不是很好，站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只说了个小段，但是呢现场观众的这个欢呼声待会儿您从录音中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来一起欣赏那一天郭德纲张文顺二位表演的一段叹人生。
有日子没瞧见老爷子了吧？
哎，
张先生好长时间没有参加演出了。
哎，
老爷子身体不是很好，
有点
没有大病啊，没大病，小三灾儿。
小怎么个小三灾啊？
非典、艾滋、癌，
这仨哪都要命。
这次保外就医出来呢，
到你嘴里就没人话了。
不是，
这什么叫保外就医？
那叫什么呀？
医院接出来，家庭病床，
家庭病床。
哎，
老爷子出来跟大伙儿见见面，
过节了。
哎，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我们会陆续的吧，安排张先生登台跟大家一起见面。
哎，
在这儿呢，这个好多观众都问过您，
都打听，
很关心。
是啊，
替老爷子呢，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哎，谢谢大家。
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不敢当。
张文顺张先生，
哎，这是我
相声前辈，老艺术家，
那不敢当。
北京市曲艺团头一科的学员，
哎，这不假。
什么王千祥啊，李增瑞啊，王文友啊，
对，
什么李金斗啊，都是跟着张先生长起来的。
哎，那会儿他们小，我19岁，他们12、13。
这是那一科的大学长，
哎，这叫对，
带着他们长起来的，
对，
是不是？师承相声前辈佟大方先生，
哎，也演曲剧，
哎，佟大方啊。家里开铜铺的，这个人很大方。
这门这么起啊？
谁要就给。
不是这门这么起啊？你们家卖锅的。
厚不厚道？嗯，
万元哥抓彩，你还得一缸郭德纲。
这么大岁数，
玩吧。
你这是起哄啊？起哄以后不让他来了。老前辈，
哎，
老先生， 而且是相声大鼓两门报。
学过滑稽大鼓。
滑稽大鼓现如今很少听得到。当初有一位前辈叫贾冬瓜，是他的授业恩师，
学名叫叶德林。
贾冬瓜先生呢收了两个徒弟，一个是他，一位就是莫奇，
就是老演双簧的，
演双簧的莫奇，他们二位滑稽大鼓门亲师兄弟，
那是62年继承，
也都起了一名了。老师叫冬瓜，
我们呢
张先生叫羊肉丸子，
羊肉穿冬瓜，
莫奇叫香菜，又收一师妹叫粉条，我叫厨子，
就你坏，你做我们是不是？
这是两门，
哎，
这边拜的叶先生，这边呢拜的佟大方先生。
对，
佟先生那也不收徒弟，
那会儿
得摘好的。
对，
摘来摘去，行，文顺行，
你行，
收张文顺了。
那怎么回事？
给起个艺名叫海清啊，
海清跟没拜一样
啊。后来又收一叫海红，在这个红桥市场地下一楼，在那儿教课。
对了，
兴气轰轰的啊！
这日子买卖好，正卖螃蟹呢。
这么多年了，是一位老前辈。
哎，那不敢当。
北京相声大会、北京德云社有今天，跟这老爷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那是我们几个人共同努力。对，是。
谦虚。想当初
啊，
最早的时候，我们爷俩跟李菁。我们三个人干相声大会，
有过一段。
他先说一个小时的单口相声，
对，
我再说一个小时，
这俩
说完了，李菁唱一段快板，
接一板子。
我们爷俩再说一段对的，
哎，
说完对的被李菁叫上来再使一群的。
哎，我们这个相声大会四个小时
啊，每天这么干，不翻头不重样。
对，
可是那会儿啊，被老头累的。啊，每天不容易，这么演出，身体那会儿我估计就受到损失。
自个儿受点损失吧。
啊，
外围也得罪点熟人。
哎，
这是
有事说事儿啊。
这病在这儿。
现如今呢，咱们这北京相声大会
啊，
一票难求。
哎呀，
今天你看，连站票都卖了这么些个。
诸位捧场，
确实是太捧我们了。
太捧了，太捧了。
无以为报，我前厅准备点光盘。送给大家，一人留20块钱手续费啊。
那跟卖一样。
您不能那么说，不好听，不好听。
这么说，
待会儿演出结束了呢，
啊、
要是我，不嫌我写字刺的呢，大伙儿给我一个签名的机会啊。
嗯，
我给大伙儿写几个字儿啊。
瞧瞧，叫什么？
啊，张先生说相声可惜了的。
怎么呢？
因为家里太有钱了。
对，家里有点钱。
知道内情了都知道，
对，
金店张家，
在廊坊头条
开金店的，
对，
这是三少爷，
对，我行三，
金店张三儿，
对，
就是张先生，
我们这街坊都这么叫，
都这么说吧，
对对对，
花钱如流水一般，
哎，
这一辈子糟钱糟惯了，
反正这是少送，
是不是？没指着说相声挣钱，
这咋不讲？
花钱呢？谁找来？走去吃饭，缺钱给，没少腾和说相声的。
都交朋友了。
北京说相声不少人呢，都指着张先生活下来的。
也没这么说。
当然了，您只是对待您下边这批小兄弟们，往上说老先生们，你也没少花他们钱。
我是咔嚓上头啊，供中间，
对，
瓦小子，
哎，
我是两头站，是不是？
过去北京有一说相声老前辈叫张世芳啊，
哎，对，
有钱的人呢。
那是他们家开中华皮局，
有钱，
哎，有钱。
那个年头，据说卖房卖多少钱？
1879年，
嗯，
天坛派出所这房，就现在天坛派出所，
嗯，
卖了12万，
那多少钱？
79年，
79年12万，这些钱，
那会儿万元户都了不得了。
他12万，这12万都是张先生帮着花的，
我没少买力气，我还是吃事啊，我还是吃事，
这就报应就来了。开玩笑，开玩笑，
交朋友，那人也交朋友，
好花钱。
哎，
前些日子演出的时候，在后台
怎么样？
一散了，跟小孩走，
跟我走，跟师爷吃饭去啊，
一块儿去。
这还真是我的习惯
啊。金子、小伟都坐好了，几个人加我4个人，
4个人，
来一瓶啤酒啊，
4个人一瓶啊。
来，你来2两，来2两啊，好，来4个花生，等会儿，来仨，这儿有一个，
我这现眼呢，我这
啊。吃，来，我带着馒头呢，带着馒头呢，醋蒜不要钱吧？来，多上，好花钱不？
您这叫胡说，一人一瓶，
一人一瓶啤酒，
哎、
啊，花生是那个数啊，花生是
什么花生？ 四盘煮花生也没多少钱，
就是光吃那玩意受得了吗？
嗨、哎，吃别的粗心，
吃饱了弄大伙洗澡去，最爱洗澡。啊、
对，
早上起来跟那里泡着
桑拿，
泡泡一天，带着饭，拿饭盒带着炒饼跟家炒得了，去坐在池子边上，俩脚在底下拍着吃，天真，很有童趣。吃完了刷饭盒。
刷完这水就到了、啊、喝了我原汤化原食啊。你太损了你。
过日子人饭盒撂这儿，饭盒搁边上，掏出一苹果来、
嗯、
大苹果啊，
怎么样，
洗去。
嗯，
还得洗，
说
一口一洗，多吃点这个。
傻小子，
没事还请我吃饭
啊？
那天给我打电话呢，
你说请过你没有？
我听找我怎么着，爷们儿
啊？
什么事？我上剧场不方便，我这楼下开了一个啊驴肉馆，你找我来吧。我下楼咱爷俩吃饭去。
河间驴肉
去了，一进门人都认识他。
那在我们家门口，
老艺术家张文顺，哟，张先生来了，张先生来，快坐，快坐，快坐，
老街坊，
让到这儿。驴肉馅的饺子，驴肉火烧，
呵，
驴肉炒的菜，驴杂汤，这一大桌子，
好，
汤汤汤一吃，我说真不错，
行，
好吃。他一拍胸脯，那是，这是告诉你，北京城驴肉馆吃多了，就这儿最好。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他这驴肉天下第一驴肉，
这是河间馆。
人经理过来了，笔墨纸砚摊在这儿了，张先生，给我们写下来吧。写完了，裱好了，挂墙上。
人让写字，能不写吗？
露脸，
哎，
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天下第一驴。
好、
啊，写完了，盖章啊，签字都弄完了，表德挂墙上挂、
啊，
谁看谁乐。
怎么乐呀？
天下第一驴，张文顺。
啊，
真事儿
啊！要提这个就别对名了。
真事儿，要不说呢？会玩会开心，这老头
开什么心？
这些日子跟家啊，只要不吃药不打针的时候没事，出去玩就散心去。
对，溜达溜达。
我给他出的主意。
怎么着？
哪儿？郊区、
啊、
河边、山脚哪儿？看看，痛快痛快。
哎，
啊，
回归自然。
那天听人说了
啊，
说这个昌平是哪儿？我一片开发出来的风景区，那儿有一个许愿池。
昌平
水池子。
您说这是昌平
水池子，外边有玉石栏杆，
对，
站在这儿冲这水，冲这池子许愿，
哎，
你的愿望能够实现。
哎，
大伙儿劝他去吧，许个愿，早点身体健康。
对，
都去了，
保不齐病要好了。
潘姐去了，老伴儿也去了，孩子们都去了。
哦，
拿车拉到那儿、
嗯、
到了到了，下车，他头一个，我先来，
我这，
我先来，
许愿，
我许愿。老伴儿也来，你站我后头，你第二个，我头一个。
啊、
哦，他闭着眼，也不是说的什么，许完愿了、
哦、
站边上，行了，说完了。
行，
老伴儿过来了，老伴儿往前一走，脚底没站稳，咕咚一下子掉水池子里边了。
那怎么回事啊？
张先生吓一跳，哟，
嗯，
许愿池太灵了。
你太损了你，
真事儿啊！
我没那么许
愿，这是开玩笑。我要上那儿许愿去，我得许愿，愿意我们的老艺术家们健康长寿，愿意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永远的快乐。
对
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另外张先生病也没有完全恢复，
嗯，
长时间的站立不行
哦
啊，下次我们弄一轮椅把他推上来。嗯，我们这个北京德云社北京相声大会有一个代表性的歌曲叫大实话，第一次演出就是张先生捧的这段，
这是我们的社歌，
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上这段，唱了16000多遍的大实话啊，
一遍拆一遍信。
说天亲，
天亲呢、啊、
天也不算亲，
怎么呢？
天有日月和星辰呢、啊、
不假呀、啊、
日月穿梭催人老、
嗯、
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这不假。
说地亲，
地生万物，
地也不算亲，
怎么呢？
地长万物似黄金呢，
是啊，
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
一辈一辈顶着走。
说爹妈亲，
父母啊，
爹妈可不算亲，
怎么呢？
爹妈不能永生存呢、啊、
这不假。
满堂的儿女留也留不住、一捧黄土雨泪纷纷，
都得走。
说亲戚亲，
亲戚呢？
亲戚不算亲，
为什么？
你有我父才算亲呢。
有
有朝一日，那日子过穷了，
怎么样？
富者不登穷家的门，
富在身上有远亲。
说朋友亲，
这朋友亲，
朋友不算亲，
怎么了？
朋友本是路遇的人呐，
啊，
人心不足这蛇吞象，朋友翻脸就是仇人，
利欲熏心嘛。
说哥们儿亲，
哥们儿弟兄啊，
不算个亲，吵吵闹闹要把家分呐，兄如豺狼，弟似猛虎，弟兄翻脸狠上加三分，
就那点拆迁费闹的。
你哪那么些说的？
你琢磨这理儿啊？
说丈夫亲，
两口子
不算个亲，
这还不亲？
背着妻子外边找情人呢、
哟，
沾花惹草得下了病啊！回家之后还得闹离婚，
那你说能不离吗？
说媳妇儿亲，
女的这头好点儿。
不算个亲，
这怎么了？
背着丈夫外边找情人呢，
我最恨这路人。
他跟那个小白脸子俩人满得密呀、
瞧这点德行，
全忘了张文顺的那么点子恩。
我媳妇儿啊，
说小蜜亲，
这可好。一提这个我病都好一半。
祝您健康，祝您健康。不算个亲，
这怎么不亲呢？
你拿出金银财宝，他现了身、有朝马死黄金尽，
怎么讲？
他归着东西进了那张文顺的门。
我媳妇刚靠人，别来这个。
要说亲，
怎么样？
观众们亲，
不假，太对了。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对，
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
来几句。
没有君子不养艺人，
没错。
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
北边。
今日里下江南，
怎么样？
桃杏争春，我全诸位，酒色财气是君莫沾，
李演员的
吃喝嫖赌莫沾身，
更别沾。
没事儿呢，就把这相声大会进，
您就上天桥乐
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
对，
抱拳拱手，孙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一段叹人声，以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德云社的这个小曲儿《大实话》来作为这个结尾。0237-9075的朋友都发短信说：“老先生啊，真是太哏儿了，这个捧哏在边上捧的，一句话往里塞一个，把这包袱呢，虽然是在这么一个唱大家很熟悉的这么一个小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高潮一阵接着一阵，此起彼伏。每次啊，这个张先生量的这个《大实话》呢，已经快成了这个他的一个保留的这么一个表演的节目了，包括平时郭德纲和于谦两位合作的时候，往往有时候一到最后说要唱这个大实话，在以前有一段时间，如果张先生也在场的话，于谦呢都会这个往后一示意，把张先生请上台来，来跟郭德纲呢表演这段大实话。大家也都非常喜欢老先生在这个作品里面表现出来的那种劲头。包括有听众朋友说，8134的朋友，每次以前去这个现场看演出的时候，谢幕的时候，大实话响起的时候啊，都能够从郭德纲的这个眼中看出对观众的这样一种真诚。其实和 演员观众之间这种关系就是这样，你以真诚去对待你的观众，你的观众同样也会以真诚来对待你。这个道理其实想明白的话，我觉得作为演员可能更能够摆正自己心中的这个位置。下边我们再来请您欣赏一段，这同样是北京德云社在2005年的十月份的一个录音。这个作品呢，以前呢有听众朋友经常在节目里面点播，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作品，严格的说不算一个相声，更像是一个宣言类的东西。把自己对相声的这个看法呢做了这么一个整理，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知道，这是引起了巨大轰动和这个反响的论50年相声之现状。郭德纲自己在采访中也表示过，因为他的这种特殊性，没有再现的这个意义，不会再在以后的表演中说再把这个作品拿出来说一次。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呢没有再播过。不过今天呢我们既然是对过去这2年的历史来做一个回顾，我想呢不完整的听了，这段子也太长，全下来有40分钟，咱们呢截取其中比较精彩的一些话语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来欣赏这段论50年相声之现状的一个小片段。
我们特别希望相声能够火爆，
是
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传统文化，
对
中国年5000年的文明古国了，现如今人们应该对我们的传统艺术重视一下
啊。
虽说5000年文明古国，但是很悲哀。
怎么了？
我认识一小孩
啊，
大学生，会7、8国外国话，英语、日语、德语、韩语
啊，
法语、南斯拉夫语、北斯拉夫语、西斯拉夫语，反正他会好些个话。跟8国联军坐在一块儿对着骂街，他能不重样？我说你听听相声去吧。我不去，我听不懂，法律要是不管我早打死他了。7、8国的外国话你都听得懂，中国话的相声你听不懂吗？作为演员来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更多的观众。
对，
我们演员内部有人抱怨过，没法干啊。
怎么了？
观众太少。
对，
胡说，真正能看懂芭蕾舞的也没几个。
对，
是不是？对不对？
对，
心甘情愿看交响乐的有几个？
对，
是不是？是不是？炸酱面你都不吃，忘了本了。当然了，培养观众一方面是观众的事，另一方面在演员自己，
在我们自身。
第一要有人，
对，
第二你要有作品。你天大的能耐，你再是相声泰斗相声大师，你就会一段半，观众也不爱看。
那可不是，
人都有个腻的时候。
对，
传统相声啊，1000多段
啊，
经过演员的努力还剩下200多段
啊。
啊，再努力就没了，就
那就别努力了。
我们后台到如今我们算了算，连单口在对口在相声在太平歌词在反串小戏，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已经演了600多段了，已经到现在
巨步。
说相声要跟过日子一样，
怎么着？
今天买一冰箱，明天置一电视，这才对呢。
对，
今天卖一床屉，明天卖扇门，那是败家子儿啊，
败家不成，
是不是？
对，
当然了，有人说这个相声为什么现在不可乐呢？你说的相声这么好那么好，为什么好多人不爱看呢？
为什么呀？
能坐在剧场看的就是你们这些位，更多的人看的还是电视上的相声。
哎，
电视的相声它有它的局限性。
对，
不能怪电视不好。
对，
电视这个新兴的媒体对相声有很大的作用，
那不假，
承认人家的好，但是关键怎么做是一个问题。
嗯，
首先说演员你必须要内行
啊。
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京剧院
啊，
唱京剧的连跑龙套的都是在戏校学了7年，
那没有7年跑不了龙套，
毕业之后他才能跑龙套。
这不假，
好的你去唱当件唱主角，
哎，
多次的拉木那个也是跟着戏校学出来的，
那不假。
如果说今天北京京剧院没有人了，重新的招人，从社会上招了一批各单位下来的充实到京剧院去，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啊，这帮人不是唱戏的，他没学过。
对，
可是对相声大家就把这一点忽略了。
我们
相声啊更注重基本功
啊，
应该是从7、8岁开始学
啊，
学到18、9岁出了徒，跟着师傅在台上摸爬滚打，20几岁逐渐的找经验，到30来岁成熟期。 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更多的原因是我们相声界内部的问题。首先说啊，有人说了，抛弃传统相声，这就只左右开弓1400个大嘴巴，这是糊涂，无知者无畏
啊。
由打清末到现在100多年，这么多老先生把中国语言里边能够构成包袱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摆在这儿了。你无论说什么笑话，这里边能给你找出来。你用的是这个方法，你用的是这个方法，有现成的你不用，你非得抛开了。单凭你一个人，你干得过100多年这么些老前辈的智慧吗？你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好比说厨师炒菜，你可以发明新的菜，但最起码你要知道什么叫炒勺，哪个就漏勺。你拿个痰桶炒菜，说是革新，那谁敢吃啊？是吗？
一个片段，我想很多当时亲自在这个现场观看的朋友呢，可能思绪也都跟着我们一起回到了1年多以前的那个下午，当时的这个气氛也真的是非常感动。一段相声啊，底下的观众大概在欢笑之余说哭了得有这么将近50%。今天为什么特地选择这么一小段这个片段在这播呢？也还有一个用意，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就是提及这个所谓600段的这个问题。郭德纲在作品当中很明确说的是，从德云社成立到当时那段时间，前后台所有的演员各种形式加在一起，累计演了有600段作品，从来没有说过他个人一个人会说600段相声这样的话。但是后来呢，不管是一些误传也好，还是以讹传讹也好，这样的一句话呢，为他呢也是招来了很多的这些恶意的这种批评，甚至有其他的演员在作品当中含沙射影的用一些很不文明的话语来进行讽刺。其实这些做法呢，我觉得都没有必要，把精力呢放在自己的演出中，放在自己的作品上，只要拿出好的段子来，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演员在做的这样，不管是整理传统也好，还是自己写新的也好，只要你的作品能够被大家喜欢，老百姓就会认你是个好角儿，就会欢迎你的表演。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一起回顾了2005年10月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两场演出当中两个相声作品，一段是探人生，比较完整的给您播放了，还有一段论50年相声之现状，播了一个片段。刚才有听众朋友呢在问这个段子，677号的朋友，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些很多语言他好像都在不同的场合断续的听过，或者看媒体这个转载过，但是呢没有完整的这个听过，想问这个网上能不能够找到相应的下载，这个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可能有的网上能有一些这个部分的录音，但是是不是有这个全段的，我还真不太好答复您。其实呢，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那样，刚才那个作品呢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曲艺艺术，严格的说它可能也根本都不算是一个相声，更像是一篇学术论文一样，只不过呢是用了这样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呢来这个表演出来。而且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在那些作品的表演当中啊，郭德纲嗓子都已经非常的哑了，因为当时那段时间演出很密集，7天长假每天都有演出，还有这个反串戏的排练。尽管这样呢，我想呢大家呢也不会特别的这个计较这一点，因为从这些作品当中感受到的是演员对相声的那一颗全权的热爱的这颗心。我们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继续和您回顾05年10月份的这个演出录音。在05年的10月份呀，郭德纲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推出了他的一系列这个我字的相声作品，也就大家现在很熟悉的我要上春晚呀，我这一辈子呀，我要幸福啊等等，陆陆续续的这些作品呢，其实都是从2005年10月开头陆续的和大家见面。我们今天呢就请您啊欣赏一下，应该是这个作品现在大家听的尽管已经比较多了，但是我们今天请您听的呢是早期，这我印象中是他第二次在天桥的茶园上演这个作品的时候的一个录音，我这一辈子。
大伙儿又乐的好玩啊，
是
听相声听什么呀，有内行有外行啊。
哦，
听相声听的是罐儿。
哦，罐口，
对吗？
对对对，
听相声听的是罐儿，
这见功夫。
听评书听的是字儿。
哦，有字儿。
看舞蹈看的是那伴儿。
哦，还有伴儿。
指挥看的是那范儿。
哎，范儿正不正。
吃包子吃的是那馅儿，
馅儿好不好。
买手表看的是这袋儿，
哎，这才显眼呢。
戴怀表看的是这链儿，
哎，
尿炕尿的是那片儿，买王八看的是那盖儿，
好嘛，
这都是学问，
这也是学问，
都是学问，得研究啊，研究好了听相声来、
哦、
哈哈一乐多痛快啊，
也就会看了，
多别扭都没事啊，
是吗？
听相声来
哦，
治百病，
还能治病，
甭说您各位了，
嗯，
于谦儿，
拿我说，
演出结束回家了，
哦，
家里房都塌了，
啊，
就剩一个门跟这儿支着，
哦，
掏出钥匙打开这门，
这还开什么门呢？这个，
确实塌了，
啊，刚才没看见，合着。
你看你看，
嗯，
全家二十来口，
啊，
万幸啊，
没事儿，
都砸死了，
这是万幸吗？这个
你这搁谁心里不难受啊？
可不是吗？
于谦叹口气，
嗯，
带上门锁好了，
还得别关这门了，
买张票听相声，哈哈一乐，哎，这茬忘了，
我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这事儿都能忘了，
有个开心的事儿很难得呀，
那也这时候甭听了，
我很希望开心呢，我就开不了心呢，
怎么了？
我没顺的时候，
老别扭着，
从小到现在没顺的时候，
那么长时间都不顺，
哎呀，人要是一倒霉连鸟都吓唬不住啊，
是吗？
横垄地里拉车，一步一个坎儿
哟，
吃糖饼烫后脑勺啊，
吃糖饼会烫着后脑勺，
糖饼拿来了、
嗯、
一撕
一半了，
糖流出来了、
哦、
一舔，哇，
您倒不糟践东西啊，舔它干嘛呢？您这是
不幸啊、
嗯、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呢、啊、我
哦就不顺了。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有很好的目标，
有理想吗？
我要成为一个运动员，
呵，这可好，
为国增光，
好，
我喜欢站在领奖台上，
哦，
国歌奏起，
嗯，
国旗缓缓上升的时候，
嗯，
我的心会无比激动，
多幸福！
我决定做一个游泳的运动员，
哦，水上运动，
自学成才，
嗯，
每天刻苦训练，
好，
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
嗯，
受到了园林部门的阻挠，
园林部门管这事儿干嘛呀？
我在门口草地上练，
干刨啊你！
先练着呗，是吧？
什么呀，这能练出来吗？
他们不让，活该。
啊，
练别的，
换一换，
练铅球。
嚯，
叮！
嗯，
我喜欢这种刺激。
哈哈，
教练说了，
啊，
人出就不算，
球留那儿了，那是不算，
活该。
啊，
你死不死啊？
又不练了。
跳水。
好好好，
嘿。站在跳板上，
嗯，
人儿，
哎，
多刺激，
又刺激，
我喜欢这个，
嗯，
可是我又怕淹死。
您学呀，
我弄根绳子，
啊，
那头拴跳板上，
嗯，
这头拴脖子上，
啊，
人儿，
哦，
我在空中飞舞，
好，
绳子短了，
短了，
后来大夫把我救过来，问我，
嗯，
为什么这么缺心眼儿？
您跟他怎么说的？
我说我练肺活量。
您蒙人这管什么用啊？这谁看不出来这事儿？
活该
啊！又活该，
死不死？
谁死不死啊？这口头语说的。
你掏出钥匙来，一拧那门。
得了，您还接着说您这个吧，
这搅和吗？你看看，你死不死啊？你我锻炼
啊，练吧，
我滑旱冰，
哦，
滑轱辘鞋，
好好好，
我打破吉尼斯
滚轴，
我滑这个，
好好，
我滚呐、啊
嗯，
满处滚呐、
啊，谁滚啊？
在屋里边练不行啊，
地儿小，
旱冰场也小
啊，
我上四环。
路上
穿好了旱冰鞋，
嗯，
轱辘鞋穿好了，找一大卡车，
哦，
拉那后帮，
净干这玄事，
太刺激了，
啊，
太刺激了。但是我忘了问了，
啊，
这车是奔内蒙古去，
嚯，
人儿快呀、
啊，啊，
葫芦鞋都冒火光了。
呵，
老百姓都喊快看哪吒，
好嘛，踩着风火轮呢，您这是。
很遗憾啊，
嗯，
我没有坚持到内蒙。
哦，明白过来了。
承德我就掉队了。
怎么掉队了？
因为鞋磨没了，
脚就没法磨了。
活该。
哦，
死不死？
看来是死不了。
嗯，太不顺了。
嗯，
老天爷为什么不支持我呢？
换点别的。
打上学就不顺。
上学？
打你就算吧，小学十年，初中七年。就这些年啊，我没有一天，我度日。
您先别说那七年了，咱先说这十年是怎么上的。
学校舍不得让我毕业。
他是舍不得吗？
我被评为了全学校最熟悉的面孔。
全认识您。
新老师来了都跟我扫听学校内幕。
您根儿比他们深呢。
嗯，我知道。嗯，天天上课我也不爱上。
哦，
老师说呢我也听不懂。他看我也别扭，我看他也恨得很。
好嘛，
一天到晚教那东西，我心说我上班用得上这玩意儿吗？
没用吗？
我在宿舍睡觉。
哦，
坐起来。
嗯，
看我的武侠小说。
净看闲书了。
大声的朗诵。
朗诵武侠小说。
这都没人呗，都上课去了。
啊。
嗯，他的剑是冷的。
剑术。
他的心是冷的。
嗯。
他的血是冷的。
哦。
他这个人是冷的。
嗯。
这孙子冻上了。
嗨。谁写的书啊？这是不看了，甭看了，
有什么用啊？这玩意儿
可不是吗？
百无聊赖的时候，
没事干了，
有人给我介绍个女朋友。
哦，搞对象了。
太漂亮了。
嗯，
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
看不得了都。
大眼睛水汪汪的。
啊，
这眼睛这样。
这眼睛怎么回事？
光看一个方向。
监视
跟人说话都这样。你好。
嗯，
好久没见了。
嗯，
最近忙什么呢？
嗯，
别走啊。哦，没动啊。
好
啊，
没一准地方。
我很欣慰
啊，
我的俏佳人。
他呀，
自从我们两个在一起，
嗯，
我的安全系数大大增加。
怎么回事啊？
过马路他能告诉我那边来车了没有。
对，这边怎么办呢？
在一个草长莺飞的下午，我和我的女友偏见小姐。
哎，偏见是谁呀？
你这
啊，那女朋友叫偏见。
我们坐在刚果布拉柴维尔31种口味冰激凌店。
地方不好找。
我看着他一勺一勺的吃光了我那份冰激凌。
自己面前这份看不见。
我很生气。
哦，
我很恶毒的瞪着他。
嗯，他呢
无动于衷，
还没脚照呢。
嗯，我的思绪万千。
嗯，
想起远方的爹娘，
想家了。
出来这么久了，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了。
哦，
今天早上接了我爸爸的一封信。
信上？
信上写：孩子，你好久没有回家了。
哦，
我和你妈非常想念你。
也想。
咱家搬家了。
哦，
怕你找不着。
嗯，
我把门牌号拆了下来。
那不就更找不着了吗？那不就
最近咱们家天气不错。
嗯，
这周下了2次雨。
阴天了。
一次3天，一次4天。
就是下一礼拜呀。
天冷了。
啊，
我给你寄了一件大衣。
好。
人家说太重。
哦，
我把扣子绞下来搁口袋里了。想给你寄点钱，可是信已经粘上了。
缺心眼儿吧这老头。这信有什么用啊？这信
我到哪儿去找我的父母啊？
找他们干嘛？
谁知他们搬哪儿去了。
嗯，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哦，
我还没有报答我的养育之恩。
报答不报答
是谁为我缝补鞋袜？
嗯，
是谁带我去偷西瓜？
嗯，
是谁领我去打群架？是谁教我炸金花？我
这全是你爸爸的干的事儿啊。
我的启蒙老师
啊，
我一定要找到他。
找吧。
天剑出了个主意。
干嘛呀？
带我去找我的父母。
哦。
我答应了他。
好。
两个人来到北京站，
坐火车，
没有票了。
哟。
我的女朋友走到警察面前问：“
嗯，
你知道哪有票贩子吗？”
咱就甭使这眼神了啊，你直接说就行了。
你知道哪有票贩子吗？警察很和蔼的，
嗯，
我还找呢。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我们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哦，往南边去了。
在女朋友的带领下，
嗯，
终于来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
对，你跟着他走能认识吗？
他领着我走向了森林的深处。
嚯！
我实在太累了，
啊，
躺下睡着了，
睡了，
不知道过了什么时候，
嗯，
他用力的推醒我，
哦，
起来，起来，
推的是你吗？
干嘛呀？
行。
别捣乱，我这念诗呢，我这
这是诗吗？这个，
哎，你搅和吗？女朋友喊我，
嗯，
快起来，快起来，干嘛呀？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
俩消息，
你要听哪个？
嗯，
坏消息是什么？
先听坏的。
坏消息
啊，
咱们迷路了，
不认识，
而且以后咱们只能靠吃牛粪过日子，
这太惨了。
好消息呢？
啊，
牛粪有的是。
呵。行了，
我打死你吃肉，我告诉你们。
您消消气儿吧，消消
气儿。气死我了啊！
消消气儿吧，
打了他一顿。
嗯。
几经辗转，我终于回到了宿舍。
哦，回来了。
人生有什么意思？
哦，这就没意思了吗？
死了算了。
不活了。
不活着了。
嗯。
我要自杀。
哟。
我准备死。
好死。
哎，摸电门怎么样？
触电。
好主意，快呀！
啊，对，这倒快，
对吧？
嗯，
拧下那盒盖来，
嗯，
拿电表、那笔、零线、火线都试好了，
啊，还是
没问题。
嗯，
只要手插上，我就会死了。
插上吧。
再见吧，朋友们。
嗯，插上了，
停电了。
瞧，赶着寸，
这事闹的，你看看。
嗯，
停电了，怎么死？跳楼？
坠楼？
嘿，有研究。
嗯，
有研究，
什么
研究知道吗？二楼跟二十楼跳就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呢？
二楼的一跳那简单，
啊，
那个是啪啊了。二十楼不一样啊，啊啪，
翻过来呀，啊！这是什么区别？
这看我的了。
您呢？
我住三十楼。
哦，三十楼，您是先趴
啊？
先趴还是先啊？
也没趴，也没啊。
您呢？
砰！
怎么这声啊？
我按着铁栅栏呢。
撞防护网上了，
哎呀，摔死我了。
好嘛，
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死不了了，喝耗子药吧，
服毒，
翻箱倒柜找出一大包，嘎吱吱嘎吱吱全吃了。
嘿，
再见了，我死了。
死了吗？
躺下。
嗯，
二十分钟。哎呦，这饿呀，
怎么都饿了？
项目片，
您真太不顺了，
本来肚子就没食。
嗯，
笑话什么呀？这玩意儿
那可不是饿吗？
饿死我了！不死了！我决定要犯罪了。
犯罪？
你们这样对待我，我不好好的了。
要报复？
我报复这个社会。
怎么？
我印假钞，
假票子。
对，但是不印大票子。
怎么？
印大票子犯法，
小票也犯法，全犯法。
我印一块钱一张的。
哦。
我有一个朋友干这个的。
嗯。
你甭管了，交给我吧。
哦。
我帮你算。纸钱多少钱？油墨钱多少钱？对吧？
算吧。
最后告诉我，我给他40块钱，他给我1块钱一张的。
您这不够挑费啊，这个。
这得什么时候挣回来是吧？
挣不回来了。
这不哎，抢银行怎么样？
那倒来得快。
银行钱多呀。
对呀，
我认识银行的。
是吗？
对对对对对，我抢银行去。
好好。
我要注意啊，抢银行很多注意事项。
这还有注意事项？
你很要注意事项。
是吗？
专业一点啊。
要注意什么？
你要不注意的话，很多事情会功亏一篑的。
哪几条啊？
你看看，我们有一个前辈，
前辈
抢银行的前辈，
这还叫前辈啊？
有一抢银行前辈，他就是没认清方向，都准备好拿把大刀，直眉瞪眼奔武警宿舍就去了。 那惨呐、啊！
打吧，那就
打死了都快啊！
你就认这前辈呀、啊？
我们还有一个前辈，
哦，
心太粗，拿麻袋套脑袋上，
嗯，
想得很周到，
别让人看见脸，
忘了挖眼了。
看不见了，
那过马路来个车咔就压死了，
太惨了，
多惨呢、啊、我们还有一前辈，
哪儿那么些前辈
啊得手了，
哦，得手了，
抢了148万现金，
不少，
开着车冲上了北三环，
哦，
正是下午5点半，
这怎么回事，
警察来的时候这孙子还那儿堵着呢，
哼、